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哎，花海啊，我们之前去了这个日本游学团哈，我们这期来聊聊我们各自的感受吧。
我们其实录制的时候刚从日本回来不久哈，记忆还比较新鲜的。我们第一期的风投圈日本考察团呢，在2024年的1月11到16日哈，在日本东京这个顺利举行。我们有大概25位朋友参加了这个活动哈，然后呢，他们来自的行业还是蛮广泛的，有电商品牌，有线下连锁，有做抖音 MCN，还有做营销创意、互联网平台、供应链，甚至是跨境电商，但还有我们的本行投资哈，就是说有各行各业的朋友一起，我们在东京进行了这个6天5夜的这个活动，参访了不同的企业，也听了很多日本当地的商业观察者和老师的讲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一起去学习日本做得好的一些消费行业的实践，来去探索一些业务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团友之间还都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哈，产生了很多跨界合作的一个契机。Will，你觉得这次的活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可能大家感触最深的就是说，能够从一方面是从我们请了日本的一些知名的这个研究消费领域的那个学者来讲课哈，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大家是从互相之间，因为不同的行业背景、不同的这个从业的这个领域，它具备了不同的视角嘛。然后大家互相从这个里面学到的东西应该是比较多。
这个学习的过程，它不仅是向专家学习，还有一个互相学习的这个价值在里面哈。
没错。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们都有共同的点，就是非常好学，真的是很好奇，然后去了解不自己不知道一些事情，然后他也能输出一些他在自己的那个视角，这不自己的行业所得到独特的一些观点。哎，这个东西互相交流非常有价值。
所以这次的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打铁趁热哈，我们继续组织风投圈日本游学的第二期，具体的信息可以 Real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期考察团时间是今年的4月23到28日，一共6天5晚。理解中国消费的未来，日本是最好的研究对象。日本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而是消费需求的趋势。关注在日本社会高度成熟，并且在未来中国可能获得同样发展的消费需求，依然是本次日本考察的核心。我们精选了7个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分别是户外运动、宠物、中古二奢、IP 衍生品、健康饮品、预制菜以及折扣零售。我们将带你深入探访每个领域里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我们也会邀请日本当地研究消费的学者和专家，安排至少3场专家讲座。此外，我们也会邀请在日本工作和创业的华人朋友一起探讨中国产品出海日本市场的大趋势。具体行程安排和报名方式，请微信搜索关注"风投圈"的公众号，发送暗号"日本考察"，你也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找到相关信息。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得到的干货和一些收获，在这个行程当中，其实还是感受蛮多的。我们就事不宜迟哈，我们马上展开。其实我第一个在日本得到的最大的感受，Real，就是我觉得日本人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安稳，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东京街头人的那个行走步数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因为我们大家印象当中，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节奏是很快的，对吧？都要加班什么的。但你真的去了体验之后，你会发现，跟北京、上海、深圳的节奏相比，其实是要慢的，而且人的生活状态要更加的闲适。在国内呢，你会发现，是一个比较焦虑的一个社会啊。以我们参团的同学为例啊，我们的团员为例。大家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在的领域里面其实都做得很好，但其实所有人，我们在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一起在讨论的每一个人都在想的是我下一步怎么样做得更好，怎么样突破自己。但你一个人永远想做得更好的，你肯定会焦虑，对不对？
是的，
因为你要不断超越自己嘛。现在说实话，这个整体的经济机会也不见得比以前多，甚至比以前更少，对吧？但我其实很欣赏我们的这个团员的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对吧？他们都会觉得说要不断超越自己嘛，包括我们两个人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但你会发现在日本社会，你去感受到的话，大家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日本他已经失去30年了，他早就觉得说创业投资这些事情离他们都挺远的，其实他们就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他的工资增长也比较慢，人民币50万以上，他这个会在日本已经算是比较高薪的一个工作。但为什么他是发达国家，我们中国还不是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的底线也更高，对吧？你一毕业可能，你可以得到1-2万人民币的一个薪水， 月薪，但你可能在整个薪水上涨的过程和速度不会太快，所以它是一个上限比较明显，但下限也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种社会形态。如果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他们反而没有那么焦虑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就它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发达过的国家了，对吧？它已经相对成熟了，这点就是大家也没有那么多上升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给大家就设定了一个就明确的一个信号，就过了这条线，你再努力也没什么用，对吧？那就也不要躺平了，你就正常过生活就好了。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我们在第一天的行程当中，我们不是去参观了鸟屋书店的一家旗舰店，它是位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富人区，大家可能都会听过鸟屋书店这个名字哈，就是说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呢，如果你要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鸟屋书店这个所谓的体验式业态，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业态？
这家还不是鸟屋书店，它叫鸟屋家电，好像这是全球唯一一家鸟屋把就是家电那种复合业态引入到这个原来书店那个体系里面去的，就这点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其实说白了就是呢，它也卖书，但是呢它刚好也会卖一些家电家用电器，
应该说是他在一个大卖场中穿插了卖服装、卖家居、卖家电、卖生活设施，甚至里面还内嵌了一个苹果授权零售店，在这个整个一个比较这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卖场，然后体验还比较不错的大卖场里面穿插了一点书籍在里面卖。
对，书籍可能是个点缀哈。其实我们当时逛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整个体验式的业态它其实包含咖啡馆嘛，它包含一些美容椅，
还有共享办公空间在里面，你知道吗？你看到没？
还有共享办公空间，对吧？还有一些家具的一些零售的一些场景，这些都是所谓的生活方式的一些空间哈。但其实我们每个团员去完之后跟我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这种店赚不赚钱，对他的这个
大家看你这个评价到底行不行的。
大家都特别的直接，你知道吧？就我这个判断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租金高，确实这种业态不赚钱的，因为他虽然是体验空间很好，对吧？什么共享办公咖啡馆，
它面积好大哦，两层，然后是可能有加起来有上万方啊。
对，就平米很大，然后呢就很多人在里面一待就是一整天。但我是很能理解日本人做这个业态它背后的一个思考的，这个思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叫做停留时长。就是我看过鸟屋书店创业的书籍，其实它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怎么样去设计一个空间可以使得大家在里面的时间越久越好，这个是它做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它会相信你只要花一天的时间在那里面看书工作，其实你肯定在里面会产生一些消费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他连共享办公都做到他这个书店里面，就他咖啡馆这个不用说了，共享办公他都做你，对，你这一天待在里面。但这个逻辑在日本相对会更成立比在国内，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日本的电商没有国内那么发达，所以你只要停在那里面，你在这个线下待得够久了，你体验好了，你消费一下，这种事情很正常。但如果在国内呢，其实这个逻辑不一定成立 real， 因为哪怕我在里面真的待了一整天，可能我真的就是只喝一杯咖啡，你看我啥都不花，
那就完蛋了，对吧？拖低了这个评销数字。
对，因为其实我可能会比一下价，对吧？你线下的价格比线上高，那可能我就不买了。所以鸟屋的整个商业模式，它其实这个体验式业态的核心是，只要我做一个空间足够舒服，你在时间停留够长，我就一定能赚到你的钱。这个逻辑在日本有成立的可能性，但在国内成立可能性更低，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在享受这种空间的这种慢生活，在里面可以待一整天这种心情，我觉得在国内大家也没有这种心情。可能在日本大家会觉得说可以在里面看书，对吧？很认真的在里面看书，我发现很多人真的是在看书的。这鸟屋书店以前我是很欣赏这个业态的啊，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一些分析和创业的书籍啊，但这次我去的时候反而我去魅了，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在日本当地更加合适，但是如果在今天快节奏的中国的话，大家是不太有心思去欣赏的这个业态，所以其实它的学习性会没那么强。说不定我们下一期的行程里面就会把它优化掉，这个会把它淘汰掉。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点，就刚刚你说的这个，我们这次去包括这个团员在我们吃饭还有包括讨论的时候都有提到这一点，说觉得日本很发达好像也没有感觉到，对吧？好像很多地方挺落后的。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它有不同的适用场景。我们去看别人啊，我们好像看到说日本电商极不发达，不到两位数百分比的这个渗透率，就一位数百分比的渗透率，然后好像我们中国有30%，对吧？那可能就觉得，哎，我们好像电商比人家发达。但是你要看到这个发达与否是取决于你的那个履约成本和基础设施的成熟程度嘛。所以我也不要说，就是说好像我们比人家这方面发达，然后我们就好像要嘲笑人家怎么样？不是的，是说你所有的业态就要看是否符合当地的这些资源、这些约束条件，能不能够在这些约束条件下面能够存活得更好。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鸟屋家电这家店，一个典型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更适合日本的那种特定的这个社会结构，而不一定在中国这个社会结构就能够成立。那同样的，中国发达的电商业务可能放到日本也未必能够成立，因为它有更高的这个履约成本，对吧？
嗯，没错。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就感受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闲适不焦虑的这种状态哈，这个感受呢在后面的课程体验当中我就更加的明显了。因为我们其实是第二天会有一个餐饮行业的一个老师的讲课，在这个老师的日本餐饮老师的分享当中呢，有一些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了、啊、就是他会说到一个点，说在日本一个好的餐饮品牌就是他通过20年的时间开出来1000家店，开到1000家店在日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餐饮品牌了，通过20年。因为在日本呢，他的人口是中国的1/10，所以如果他在日本能开出1000家，确实有点相当于他在中国开出10000家这个江湖地位是类似的哈。但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是他开1000家店居然需要20年，在老师的心目中觉得这样就算很快了啊，对吧？然后呢说一个品牌的生命力啊，20-30年可能它就要迭代了，对吧？老师说啊，这个品牌是有这个生命周期的，对吧？所以20-30年可能要迭代了，所以20年开1000家店。我心想这个在中国做这个餐饮，对吧？你可能10年开1000家店都不算特别快，我觉得不要说20年，可能像如果在资本比较火热的时候哈，像瑞幸这样的品牌，其实它开1000家店的时间可能是1年，对吧？就库迪很明显啊，虽然库迪它存在一些自己的问题啊，但库迪真的是把这个店开出来，真的也挺快的哈，这1-2年的时间嘛。所以从研究日本餐饮的这种学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觉得20年是一个开1000家店所需要的一个时间，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哎，他提到吉野家，说吉野家每年都会上新款的，所以呢，你作为一个品牌，你必须得每年上新，你才算是有创新能力。这个我就听得也有点觉得有点偷笑，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喜茶跟茶百道还有这个奈雪的茶这些茶饮品牌哈，每年的新款有多少款呢？可能是有40-50款。我们是每周上新，然后呢日本的老师会认为说可能每一年上新几款，可能对这个品牌来说他已经在努力创新了。但我们不是说觉得日本不好我们就好哈，我们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哈，就我是觉得说大家对于时间的概念不一样，这个很关键。当你对时间的紧迫性越高的时候，你内心的焦虑感会更高。所以为什么我强调不是说我们就好日本就不好呢？是因为我们这种对于时间的紧迫性会使得我们中国的商业世界里的每一个从业者他的内心焦虑肯定会比日本更强。因为日本大家的预期就是20年你做一个1000家店出来，然后你的品牌就可以做20-30年，那你的心态自然而然的你可以放得更平衡一些。所以我不知道 Real 你感觉日本这种心态它有没有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地方，还是说其实还是我们中国这种内卷它才能加强我们整个商业社会的进步？
我是感觉它更像是一个生意自然生长的一个速度。中国的因为是有资本的加持嘛，还有庞大10倍于日本市场的一个市场规模，所以它有这种可以就是什么揠苗助长的空间，对吧？但是我觉得日本它更加的就是更加的 organic 一点，就是更加的就是原生态一点，就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吧，还是刚才我说那一点，是面临不同的这个环境的约束条件所导致的。
它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日本因为他没那么焦虑，他没那么着急要做多大的一个公司出来，所以其实在日本的商业世界里面对于人本身是更重视的，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日本的老师在给我们讲解的时候他强调了一点，员工第一，客户第二，可能什么投资人那些可能都排得更后了，对吧？其实日本的企业他对于员工是非常重视，而且日本的员工有90%啊是临时工， 为什么都是临时工呢？因为日本的正式员工成本很高，而且呢基本上是终身雇佣制，所以企业在招聘一个全职员工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谨慎。那对于很多服务行业来说，例如说餐饮这种行业来说的话呢，他会用临时工的方式来跟员工去合作。但大家这里面要注意哈，就临时工这个词听起来不好听，但实际上呢人家的临时工不是像我们中国所谓的临时工，可能你干一两个月你就走了，人家临时工是可以干三年五年甚至更久的，就不代表说他流动性很高，
只是没有永久雇佣那个身份。对，这个跟刚才还是要再次普及一下，日本大多数的这种正儿八经的企业，它的雇佣制度是所谓终身雇佣制嘛，对吧？它只要没犯什么严重的错误，你是不能把它开掉的。然后你还要缴各种社保什么的，就是压力成本很大。这点跟中国也很像啊。如果你要严格追究起来，中国的这个企业如果要按照劳动法规定给所有这个餐馆的员工都缴社保的话，这个成本还是非常压力非常大的。那好就好在呢，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灵活用工，对吧？有很多这种别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像劳务派遣也有，对吧？但日本它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制度性的创新啊。所以他在这一块上对于餐馆那种老务工人员他的那个临时性他会有这么一个区分，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没错，但这里面确实我们要强调，他的临时工不代表他就是会不重视员工，不代表这些员工他就会快速的去换地方，其实不是的，其实反而他们会很重视自己的临时工能不能跟客户沟通好。他们会有一个小的制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叫 thank you card， 就是说感谢的一个卡。因为日本人还是比较注重这种仪式感的，所以呢其实在一个餐厅当中，如果一个临时工服务用户服务得好的话，其实他们的同事之间或者说是领导他会写一张卡来给到这个员工，告诉他说，哎，我很欣赏你的付出，我觉得你今天给员工做得很好，所以我要感谢你。说星巴克的临时的兼职员工平均如果他在星巴克干一年的话，他一年能收到70张这样的感谢卡。这个其实还是让我能够体会到这个日本的这些企业的这种温度，因为他们很重视。就如果来到我们中国的话，他可能就说我给你升职加薪，我给你这个更多的机会，但他没有人想到说会，哎，我要感谢你的付出，你服务客户服务的好，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企业因为它很多就是服务业嘛，那服务业其实跟客户接触的一线员工他的体验对于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公司会很重视这些一线跟客户打交道的这些员工，这一点其实是我在日本考察和听这些老师去分享的时候我很能感受到，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其实没有那么重视。实话说
好像就除了像比如说那几家代表性的像海底捞，对吧，相对来说还比较重视这些，其他整个的服务业态可能不是特别强调，就大家会强调效率，会强调这个人效，会强调这个翻台率，但是其实很少强调说，哎，人与人之间关系怎么样。但可能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快节奏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说我们赶紧吃完赶紧走，对吧，你不要给我搞那么多。现在就是我国内人工成本也在上升的挺快的，所以也在考虑就是说尽可能减少人工投入，对吧，就是标准化交付，对吧，不要有那么多个性化的成分在里面啊。这边还是思维方式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除了餐饮行业我能感受到这一点之外呢，我在跟优衣库的一个前高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所以他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些优衣库的一些优秀的做法嘛。所以我在跟这个优衣库的前高管在交流的时候，他也给我讲了很多优衣库对于一线员工的重视。其实他不跟你讲大道理，他不跟你讲什么战略，就他给你做分享，他会注重分享的是优衣库怎么管理日本这1000多家门店。这些都在门店其实很多，因为每一个客户都在门店里面跟一线的优衣库员工在接触，你怎么保证用户的体验一直能够保持得很好呢？这个优衣库的前高管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提到说他们公司有个机制，这1000多家的门店的店长每一年他都可以从中报名进入一个30人的私塾，这个私塾呢是由优衣库的老板直接去带领的。优衣库的老板叫做刘景正，是日本的首富，他会每年跟这1000多家门店的店长当中选出来的这30个店长呢有一个深度交流的一个常规的会议。因为店长在优衣库这种大企业里面不算是高管了，所以正常来说是接触不到老板的，但实际上呢他们会 故意去创造这样的机会，让这些店长能够直接跟日本首富提建议说，我觉得我在一线的感受怎么样，我的工作体验如何，有哪些我觉得说还不够好的，就公司希望给公司给我更多的支持。这一点其实也是能体现出来，像优衣库这种大公司，他会把自己这种前线的员工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的资产，所以才会让这个老板亲自的去跟这些人去交流。而且这30个人的这个私塾呢，跟老板直接交流这个私塾呢，他是每年可以换人的，就今年是这30个人，明年你想去跟老板呢，你可以去报名，就每一个店长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种对于人的重视，对于员工体验的重视，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里面，除了海底捞，大家可能觉得说海底捞可能属于这样企业，但你会发现可能日本的企业大家在这个方面都是海底捞的水平，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中国值得学习的。就如果说你要更加注重结果的话，其实你就不忽略掉人，但我们感受的就是在日本的商业世界里面，对人本身的尊重和对人员工作为人的这个重视程度，这个是更高的。但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牺牲效率哈。所以我会发现大家在一个像日本这种成熟的社会里面呢，他对于这个结果，对于这个业绩这个追求，他可能也重要，但是他可能会让位于人，这个可能是我们感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哈。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也可能是他面对一个客观现实，就是他的劳动力短缺嘛？这次我去感受非常深刻哈。之前有所耳闻说日本长期的这个老龄化和这个少子化导致他们的这个劳动力是一直短缺的，但没想到是这么多短缺，对吧？我有两个非常就是很容易发现的一个观察。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后来不是打了很多出租车嘛，在东京市区内交通，我遇到出租车绝大部分都是一些白发老人，就是至少是中年往上，可能50岁往上的人感觉啊，因为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会比较长，所以我不太好判断他的准确的年龄，但是肯定是他的头发是白色的啊，不一定是银白，他至少是花白。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好像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一个事情，他大量引入了外籍劳工啊，特别是以南亚裔，像什么印度啊、斯里兰卡呀，还有这个东南亚、菲律宾啊这些的有色人种的，这个你能看得出他肤色跟日本人不一样嘛，他长得也不是日本人的脸，对吧？然后他们的英文水平会比日本人好一些，特别是在我们面对的像机场啊、酒店啊、还有便利店啊这些服务业场所啊，针对游客的这个需求，他们会大量引入这种外籍劳工。所以其实从这个侧面你可以看到，他日本这么一个典型的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民族和文化构成，能够在这方面进行妥协，那说明是劳动力紧缺到一定程度了。那如果你基于这个背景去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看重一线员工，这么看重临时工的这个过得开不开心，那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也是为了维持这么一个服务的稳定性吧。
有道理啊，就说你的意思是也不是说日本人天生就会关心别人，而是说其实他要把这个公司做好，人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人本身是缺的，所以其实你要找到更多优秀的员工来补充现在的位置是难的，所以他最好能把现在的人留下。
对，我觉得都有，就他们可能本来也文化上传统上也比较在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感觉，同时他又面临这么劳动力紧缺的这么一个客观现实，这两者一叠加，那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你得对你员工好一点嘛。
就我们刚刚分享的，其实我们第一个很大的感受啊，就是日本的社会其实是偏向于岁月静好，发展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呢对人会更加重视，更加以人为本啊，这个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呢，其实就更加商业一点哈，就是说哎，究竟在一个已经高度发达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很慢的一个社会当中，哪些行业还能取得比较好的发展呢？是不是就是整体的 GDP 不增长了，是不是所有行业也都不增长了呢？有没有什么行业可以逆势增长呢？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设计整个日本考察行程当中带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是想找到如果经济增速下来了，会不会有些行业依然还能发展的不错。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确实也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答案。第一个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我们那天在秋叶原的行程，秋叶原的二次元动漫相关的衍生品的 发达程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个多小时吧，我觉得有点还是有点意犹未尽哈。我记得那天我们在那里面逛，然后我们就各自在逛嘛，然后我就跟 Rio 你碰到了，然后 Rio 你就跟我说太厉害了，对吧？就是有点就是
震惊了，
就各种的手办、卡牌，然后各种的这种人偶，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 IP， 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都有。哎，这个我就有点词穷了。就如果你要不你来描述一下你当天在这个秋叶原逛这个动漫二次元衍生品的这些这一栋楼啊，八层、十层楼，我们从一层逛到十层，对吧？你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当时
没有在现场的话，很难形容这个东西。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感受，就是说你一个人从出生可能三岁开始能够正确认知世界，能够形成自己所谓的这个爱好之后。三岁你可能到你老，你能想象到的所有喜爱的物品 IP 形象都能够在这里实现，对吧？小的我们看到什么奥特曼，最近比较火的，对吧？也比较最近一直比较火，就是可能偏向那个低龄化的这个朋友。再老一点，像我们那代人喜欢的这个什么什么高达，对吧？什么新世纪福音战士，这些大 IP 都有。还有更老的什么火车，对吧？那种机车，那可能是我们这个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可能在日本它有这么一个时代的全盛时期长大的人，他的童年可能会对这个火车、高铁，对吧？日本之光，对吧？这个事情有更深刻的这个执念。啊，真的太丰富了，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这种可能性它都在那里，在一个楼里面存在。这个密度真是太强了，而且这些都是在别的国家不存在的一些 IP 嘛，就是它是日本本土的，对吧？刚才我们提到好几个概念都是日本的，但它也有欧美的那些引入的 IP， 像什么星球大战啊，但也会有，都会，就是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跟动漫二次元幻想这些创作的作品它基本上都能找到，这个真是太强了。
就是我们在日本的调研也发现一个数字哈，在日本的出版物，就所有的出版物当中，30%的出版物都是漫画，也就是说，虚拟世界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更有意思的哈。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玩。就你说看漫画呢，确实也不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点哈。但是他这个对于漫画、对于虚拟世界的热爱程度，我觉得确实是其他国家很难比的。你说中国也有很多二次元动漫的粉丝，但他占整个中国的人口有没有30%呢？肯定是没有的。但其实在日本30%的所有的出版物里面都是漫画，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这个虚拟的世界它在日本它是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机会。但如果说熟悉 IP 行业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IP 行业的商业模式呢，大概是有两种延伸的可能性的。就你创造了一个 IP， 创造一个漫画，你怎么通过它赚钱嘛？这就是商业模式嘛。这个商业模式呢，大概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做内容形式的多样化，就你可以给你这个 IP 拍电影啊，做电视剧啊，然后呢，你可以做线下的这个戏剧的表演，对吧？你可以在不同的内容形式当中去做文章，你可以做杂志，你可以做动漫，对吧？你甚至可以做游戏。在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当中，游戏肯定是最赚钱的，对吧？你把一个 IP 改编成一个游戏，因为游戏的商业化程度是最高的嘛，在这么多的内容形式当中，所以这个是一种内容形式的一种商业化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呢，叫做以衍生品为核心的一个商业化可能性，就说你有了一个 IP 之后，你有了一个动漫 IP， 你可以去根据这个动漫 IP 去做玩具，去给它做手办，去给它做模型，对吧？去给它做卡牌，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衍生品的方向。那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我们风投圈之前有专门讨论过的泡泡玛特，它很典型是以一个后者为核心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基本上没有太多比较深刻的内容或者比较完整的内容，它完全就是靠衍生品，完全就是靠一个 IP 的形象出来的，给它做各种的玩偶，对吧？它其实以第二种模式。那如果说你是那种很著名的像哆啦 A 梦哈这样的一些 IP 的话，它有很强的故事，它就可以用刚刚我们说的第一种商业模式更多，对吧？你可以出各种各样的剧场版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衍生的一些内容形式来去赚钱。所以这两种它是同时存在的，它是这个 IP 行业的两种非常主流的商业模式。那秋叶原这个地方，就秋叶原是一个地方啊，是日本东京的一个区域。 这个地方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种商业模式，就这个衍生品的可能性，就大家刚刚听 Real 的描述应该能感受到一些，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真的会把他生活当中很多的快乐寄托在这些虚拟世界的衍生品上面，对吧？因为虚拟世界你看不见摸不着嘛，你不能真的进入这个虚拟世界，但你可以通过这些衍生品能感受到你跟这些 IP 之间的这个情感的链接，你就会花钱去买这些衍生品。实际上这些衍生品呢，从我们的角度呢来看也没那么好玩，对不对？ Real 它也没什么互动性，对吧？它其实就是一些卡牌啊，一些人偶啊，一些模型什么的。
哎，卡牌是有互动性的，卡牌可以 和别人玩。
哦，对，有道理啊，这个是我肤浅了，对吧？这确实是有互动性，对
对，有一层它是可以现场给别人在，我就看到好几个人在那里互相在玩卡嘛。我这个规则我不是太理解，但是我看他玩的挺开心的，就是卡牌是有很强的互动性的。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跟虚拟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会得到很多的一些快乐和满足感。那这个事情就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一个点，就是现实世界给到大家的机会不多了。你想像我们在中国一样，你想创业啊，你想做投资啊，你想做什么网红啊，都可以去尝试，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但在日本这些机会没那么多，所以大家的这个快乐它更多的要从这种虚拟的世界里面获得一些安慰。你觉得这个会不会也是它的这种虚拟产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那会不会也可以有一个推论，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它的实体经济的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反而虚拟的这部分的消费它会越来越发达，
卷不动了，我只能去排遣一下，干点别的，游山玩水。我们国内也是啊，这个旅游这么暴涨，机场火车站到处都是人，对吧？这什么原因？那日本人说，那我寄情虚拟世界嘛，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是
没错。所以其实你别看这个动漫这个行业看着好像是一个很小众，或者说是一个特定人群，它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商业的环节了。它的整个行业规模是多少呢？3兆日元，整个动漫产业在日本，三兆是3万亿的意思哈。那当然呢，它这里面也会包含一些日本创作的动漫它输往海外赚了海外的一些钱了，这个肯定会包含在里面。这个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来，其实日本人对于虚拟世界的这个花费，它是能创造一个极其蓬勃的这么一个行业。而且你说是不是就是一群年轻人宅男在那里面呢？根据我当天在现场的一个观察，人群是偏年轻的多，但不是意味着都是什么二十岁左右的人，其实也绝对有不少40-50岁的消费者在里面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贯穿他一生的一个爱好，他不是一个我可能到了30岁成家立业了之后我可能就不玩这个东西了，甚至可能到了50-60岁你白发苍苍了，你还会去秋叶原去买这些精神寄托的。 Will， 你觉得你有看到一些上了年龄的人吗？那天
很多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通常讲30岁成家立业，他说我不成家，我就独身一人，没有这个问题，我就坚持我的爱好就好了。
这个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行业哈。那下面还有第二个很大的一个我发现在日本非常发达的行业，实际上是整个大健康的领域。这个大健康领域呢，当然会包括这个户外运动这个板块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在新宿的时候去了一个户外运动的集合店，跟秋叶原一样也是7-8层，对吧？都是琳琅满目各色各样的这种户外运动。其实我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 Real， 就是在这个户外的门店当中，大部分的产品呢其实它的美感都一般，设计也都是普通的，更多还是因为日本人真的要去户外，他真的要去登山，他真的要去露营，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满足功能性需求的产品能够符合他的需求。而在中国呢，户外跟这个露营它更多是一种时尚潮流，就我们前两期节目不是的标题就是这么起的嘛，户外风潮崛起嘛，就我们用了风潮这个词嘛，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内它是有小红书的一些传播，它所带动了很多人想参与到这个户外运动当中去。但我在日本的很大的感受是，户外运动这种跟大健康相关的，跟这种身心健康相关的这种领域，它是完完全全在 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不是因为这件冲锋衣穿起来真的好看，而真的就是因为我经常要去户外，所以我需要去采购不同的这种冲锋衣。因为其实在那个店里面的很多的衣服确实不太好看，
因为它是那种专业的就是户外的店，就是它我观察过它里面的那个人的就是顾客的状态和秋叶原的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就这种店它可能跟我们去的那种所谓的这种运动潮牌运动潮流的那种店它还是有比较大区别的。就美国我也去过类似于这种专门的户外店，那真的就是很专业的人去玩这东西。国内可能跟这个形态比较接近偏专业点的可能是迪卡侬，迪卡侬它是，但是它是自己品牌为主嘛，像这种它是就是集合店对吧，它卖各种品牌的专业的设备。
然后这个大的健康的趋势呢，除了这个户外运动这个兴起，我觉得这个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反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趋势啊，今天在中国也正在发生，但这个发生的过程呢，我觉得还没有到日本这么的发达，对吧？我们还有一些时尚属性，但还有一些赶潮流的属性在里面，对吧？始祖鸟火了，萨洛蒙火了，对吧？其实还是它穿起来好看，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对吧？当下的这种时尚的这种认知会有关系哈，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除了这个运动领域之外，另外一个我看到的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男性的美容、男性的护肤也发展得特别快。若你记不记得说，在这个我们在日本的这个跟专家的交流当中，专家有给我们提到说，男性的化妆品的渗透率达到了50%。然后呢，我们就很想去跟日本老师去沟通，究竟是彩妆的渗透率50%呢，还是护肤品的渗透率50%？因为这两个还是有区别。因为你说男性要护肤，那这个用一些保湿啊，用一些护肤，这也合理嘛。那这个50%还没有那么吓人，但如果所谓的男性化妆品渗透率50%指的是彩妆的话，那就真的有点吓人了。就彩妆的意思就是眼影、口红这些玩意儿。那如果是日本人有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会用彩妆、会用粉底，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夸张的。他为什么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大健康这个方向里面去跟大家介绍呢？是因为其实我们中国的男生他其实是不太会注重这个太多的仪容仪表的问题啊。我们的团员里面有一位团友呢，他也是在国内从事化妆品品牌的业务的嘛。他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去日本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察方向，就是他想看一下下一步要在国内要不要做一个男性化妆品的品牌。就其实这一点，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在日本会比国内更发达。这样的一个现象，它背后揭示出来的一个趋势呢，我自己的理解 ，Real，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其实日本人他对于自己内在的这个仪容仪表的整洁健康，还有他的整个自己散发出来的那个感受，他会比我们中国更在意，就我们中国人更糙一些。就我们觉得说男生嘛，对吧，你就关注事业，你不用那么关注自己，对吧？其实但日本人他对自身的这个关注他会更高，所以这种关注自身的身心体验的这种行业，其实也会是我们未来国内可以去追赶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对，因为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边幅，好像这个男性同胞们会通常拿它来作为一个这个挡箭牌，然后还挺带自己的
褒义词，褒义词，
对，是个有一点点正向的那个含义的东西，对吧？但其实我觉得在日本社会这一点是很难被接受的，就是你就是邋遢嘛，对吧，你就是不整洁嘛，实话说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就这个呢，有一些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可能日本我是第一次去，然后欧美生活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我总体感觉来说，就是欧美也好，日本也好，包括哪怕韩国，对吧，这些国家他对男性的这个外貌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美国不高吧，美国人很随意的，美国人都是穿裤衩然后穿背心的，
他不一定是那种精致 boy 的那种整洁，而是说他会在乎自己长什么样子，不一定是这个日韩这种很漂亮的这种男性的形象。
没错，所以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更重视自身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态，对吧？其实这个其实我认为从运动啊，从男性的这个化妆品啊这些领域里面，我觉得其实都是符合的。然后我们从在日本的这个跟这些当地的商业研究者的一些交流当中，我们也发现还有一些行业啊，就例如说这个健身俱乐部的花费，包括说这个床上用品的花费， 费，例如床单、枕头这样的这个支出上，其实日本人在经济不好之后，他确实也在逐步提高的。因为枕头也是个健康消费啊，对吧？我睡得更健康，我睡得更舒服，我睡眠更好，那肯定对我的身心愉悦、身心健康是有帮助的。我们之前的节目也邀请了我投资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唐岛这个睡眠品牌的创始人来节目里跟我们分享过。其实我也是看中这个睡眠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越来越重要，所以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逻辑的一个构成的部分。这一次去日本也印证了这一点啊，其实对于这个跟睡眠相关的这种产品啊，确实是年轻的这些消费者开始慢慢慢慢的越来越重视，对吧？其实这些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得到更多重视的一些消费的领域。除了我们讲完这个大健康这一块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看一下另外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方向，是在日本发展的非常发达的，就是这个解决人的孤单、解决人的陪伴情感需求的这样的行业。那最典型当然是宠物经济。我们其实也去了日本非常大的几家宠物的门店，跟店长会有一些现场的一些交流啊，因为我们团员里面有好几位朋友，他们都是很专业在国内做宠物相关的创业的。我们用一句话就能概括这个日本的宠物有多发达了，这个就是我们跟日本朋友交流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哈，就是日本的狗是比小孩多的。因为是在聊天，所以我们没有很较真的去问这个日本朋友说，你对小孩的定义是几岁到几岁，对吧？是十岁算小孩呢，还是十岁以下呢，还是十八岁以下呢？就你怎么定义这个小孩呢，对吧？那因为聊天嘛，你不好意思这么去较真的去严谨的去纠结这个问题啊，但人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经济太发达了，我们的狗比小孩多。
就数量不一定很严谨，但是定性上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你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对吧？你这确实遛狗的比遛小孩的多。
对，在一个定性的层面是很能说明问题哈。然后你去这个宠物用品的商店，你会非常的有感受，它跟母婴用品，也就是婴儿用品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从这个狗做的这个婴儿车、
宝宝椅、宝宝车，对吧？各种，然后宝宝零食全部都有，换成宠物的就好了。
甚至是给宠物做 SPA 的地方，对吧？它也会有这种专门的这种门店，
洗剪吹一条龙。
对，要专门给宠物做殡葬服务的啊，然后去存储宠物去世之后的这个他的尸体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在地铁上也看到这样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广告，所以它是特别成熟和特别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在日本跟当地的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其实已经发展到头了，就是宠物这个事情不是今天的日本在迅猛发展的一个行业，实际上是30年前开始，大家少结婚了，少子化了，大家很孤单了之后，已经发展了好多年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平缓发展完了。那中国可能现在处于一个30年前的日本那个状态，在快速的在这个事情往前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的团员当中从事宠物相关创业的朋友是所有行业里面最多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大趋势来了，对吧？
大家都感受到这个大势不可逆，对吧？就我们的这个出生人口已经跌破1000万了哈，在2023年是一个900万左右的一个数字。
好像我们现在新生就是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日本了，就是按百分比来算的话，这个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趋势。
其实说到这个点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能够引入到大家很关注另外一个话题，老龄化社会究竟对日本会有什么影响，对吧？我们刚刚说的小孩少，然后呢宠物多，那其实说白了就是老人也多嘛，对吧？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视频内容里面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哈。大家只记住一个数字就知道了日本的老龄化有多么严重了。这个数字呢叫做65岁以上的日本人占所有日本人的 30%。 这一次我们在日本交流的专家学者他们给我们讲课嘛，其实有一些老师长得我觉得还挺年轻的，但是他讲完课之后给我们介绍说，我已经70岁了，我在这个行业已经从事了40多年了。哇，那一刻是有点肃然起敬，对吧？就如果你感觉还是很尊敬的，这些老师70岁了还过来跟我们交流，对，但看着其实也没那么老，说实话看着挺年轻的。但这个是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8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呢也有 10%。 那说明其实大量的日本企业它的服务的对象都是老年人，它不需要专门有一个行业叫做我中老年消费。因为我们最近在国内也发现中老年消费成为一个大家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哦，你专门做个品牌，这个品牌就是给中老年人用的，有一些投资机构在专门去关注这样的一个赛道。但我想说的是呢，在日本呢，这个中老年消费呢，它不需要专门去划分这样的赛道，
它是个默认假设的，
默认你的用户就是中老年为主，对吧？就我们有团友在那个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就我们一起出行的这个群里面啊，发了一个照片说，哇，怎么他的这个游戏厅里面老人这么多。如果是我们风投圈的老听众的话，一定会记得我们分享过，我其实自己也曾经被这么震惊过。就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分享过这个点，就是我当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打开一个游戏厅，发现里面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居然在里面玩各种各样的游戏，老虎机，惊呆了。这里面的原因我后来回来仔细思考一下，很简单嘛，就是因为他小时候玩这个东西，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到一生你都不会改变的，所以老了之后就继续玩呗。他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什么中老年行业，就反正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行业，甚至是游戏厅，甚至是什么711便利店，核心服务的对象都是老年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过，就是日本在711里面你很难找到带糖的饮料，就带有糖的饮料是很难找到的，它放在边角处，它都是那些无糖的饮料。除了大家注重健康这个点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Real， 就是你年龄越大了，你的口味越清淡，你知道吧，就是你的口味越喝不到甜的，对吧？就是好像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各位听众，对吧，大家喝奶茶最多的时候肯定是你二十多岁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你喝奶茶是最能喝的，多甜你都觉得好喝。过了30岁35岁之后，你越喝那个奶茶你觉得很腻，你就喜欢喝一些清淡的饮品了。那其实这个趋势也能解释啊，在日本的便利店里面我们看到如此多的这种无糖饮料。健康是一方面，其实口味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口味上大家就是老了就是会清淡，对吧？所以呢，你都可以理解为这个711也在默认说它核心的服务对象也是老年人。年轻人想喝甜的，对不起，你不是我的主要客群，所以我把你的这个想喝甜的那个饮料放在一个最不显眼的地方。我觉得这次在日本我也能感受到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社会，就这个跟如果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司机都是老年人，这个也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真的很，就你不去体会真的很难感受到。因为中国还是你去一个餐馆也好，你去一个这个任何服务行业的吧，大部分的这个从业人员还是年轻人为主嘛，就很少见到老年人在帮你做前台服务的，对吧？但你去日本，我们去的好多这个行业，真的就是一些老者在服务你，这个给你提供这个服务。但也给大家提一个就是思考题哈，就是说，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这个人口出生率是低于日本的，哇，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中国要花多长时间，进入到日本这当前的这个状态，以及如果到那个状态之后，我们现在的产业也好，我们现在的这个服务的格局也好，要去做怎样的调整，才能够适应这么一种社会的常态。
很明显，一个如此深刻的话题是我们今天节目回答不了的，对吧？
对，把大家思考题放出来，大家有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啊，看你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
但我有一个另外一个跟这个老龄化相关的一个点可以跟你讨论一下，就是你觉得日本人他是出了名的很严谨，他很钻牛角尖，他不灵活，很多时候他处理事情呢必须得有一个很固定很固定的规则，是不可能变通的。你觉得这种社会现象会不会跟他老龄化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在日本这几天确实也感受到了很多日本人不能变通的那些特点，给我们整个行程，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团友，带来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举个例子，日本的司机，就我们的大巴司机，日本人，他确实也是一个相对肯定，刚如果你也介绍了嘛，司机的年龄都偏大一些。
那个大叔应该也是50-60了，我感觉。
肯定，我们想在整个旅程当中呢，我们最后有一个行程是离开东京城市，赶往这个箱根的温泉度假的这么一个环节。但在这个路线当中呢，我们想绕路一下，去一下富士山的观景台，去拍摄这个富士山的这个照片。如果是一个中国的司机的话呢，他肯定会愿意灵活的跟你讨论，对吧？如果说他觉得说他这个绕路产生了更多的费用，可能你给他适当添加费用，他就会愿意给你绕一下过去。 但日本的司机他是直接拒绝你这个需求，不是钱的问题，不是说你加一点钱让他可以绕的，他就说我本来的这个工作职责这个路线就没有这条，你临时要加我就是不能满足你，
不接。
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不是一个跟这个老龄化社会会带来了一些僵化的一些状态有关系？这是第一个我感受的点哈。第二个感受的点就是在日本跟老师去沟通，就是我们会约一些专家老师给我们做分享嘛。这个其实我们有同事是专门去做这一块，那我们负责这一块的同事就会跟我们去反馈说，日本的老师跟你沟通各种的事情只接受邮件的来往，他不接受你什么加他一个什么微信，就日本当地的微信可能是 LINE， 可能是一些别的聊天软件，但不管是什么聊天软件，第一不会跟你在聊天软件上聊这些事，第二打电话聊也不愿意，只接受邮件来往去确定时间，然后邮件还不一定马上回，对吧？我可能过几天再回你。他也特别僵化，对吧？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吧？加微信不行，对吧？然后打电话也不行，对吧？然后呢，交流完之后代替吃个饭，邀请他去，他一般也会拒绝你，对吧？他不会说这个我已经完成我的这个交流的这个任务了，这个职责了，对吧？我完成任务，那我这个吃饭，这个不是我的任务，我就不会去，对吧？最后还有一个小的点呢，就是说我在离开日本的时候呢，因为我先离开，然后我离开酒店的时候呢，我就漏了一个物品在这个酒店，要 Real 你去帮我去拿这个物品，但你是前台拿这个物品的时候呢，酒店是死活不能给你的，他说必须要有本人来，但是当时我已经在机场了，对吧？就已经回不去，对，所以这也很尴尬。就他很死板，就说你虽然告诉了我说我遗留了一个 AirPod 一个耳机在房间，确实这个 AirPod 也存在，他也找到了，但是他不会给不是那个失主的那个本人的其他人，他不会给。
哦，他不光是不给我，他是无法给我确认和否认你是否遗留这个物品在里面，除非你本人亲自授权。
大家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会觉得说日本人这种处事方式他比较的死板教条，会不会也是有他好的地方？他好的地方就可能他会很精细一丝不苟，对吧？很多人对于日本产的产品为什么如此的推崇，所谓的匠人精神如此的推崇，不就是因为觉得日本人的这些细节一丝不苟吗？但他在很多需要创新的领域，这种的思考方式和僵化的态度呢，其实肯定会影响它的创新的。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互联网时代之后就很难再出很多创新的公司。我觉得跟整个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很多的一些僵化的一些教条主义还是有关系的。就这个事情说实话，我觉得我对它可以明确说我偏负面。就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灵活性创新性，就目标定了，我就实现这个目标，我有不同的方法，对吧？我可以去聊，我可以去思考，更务实更灵活是更好的。
对，这个确实是它的一个大的问题。我不是很确定是否是跟老龄化直接相关，但至少我们体感上可能跟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因为人的思维它的速度和这个灵活性确实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啊，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但只是说有多强的一个相关性我不是很确定。
对，但当然不会只有老龄化这一个原因哈，它可能会有一些文化呀，有一些国家的一些历史啊，它做事情的一些方法呀，人和人打交道的方法，这些我确实觉得肯定会有它的一个原因哈。我们也很期待有更多在日本生活时间比较久的听众可以在这些问题上给我们反馈，因为我们毕竟是游客吧，游客能感受到的还是相对比较片面的。
我们待了几天而已，其实当地住的朋友们可能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但我们刚刚是吐槽了一些老龄化相关的一些现象，但其实老龄化也会带来一些新的趋势和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也不能只说的一些负面，我们也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也给大家分享哈。这个现象就是老龄化会带来一个新的居住方式的迭代和发展，叫做共享社区、共享住宅。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实地去看到考察，但是我们在跟日本当地的老师，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日本消费研究的非常专业的作者，他的几本书我都有认真拜读啊。三浦展老师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给我们分享的这个趋势啊，三浦展老师大家应该如果关注消费行业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哈，就是第四消费时代的作者，他就在跟我们的交流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老龄化带来的这个共享住宅。什么叫共享住宅呢？就是不同的人大家共享一些公共的区域，大家有各自的房间，对吧？各自的起居室，但是呢大家会有一些空间是共用的，例如说厨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共用的一个空间。大家都老了之后，可能有些人是离异，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结婚，但各种原因他们可能都是一种单身状态，但这个老了之后 你还是一个人生活，那其实很苦闷的，对吧？然后做饭也不方便，生活呢也很孤单。所以这种共享住宅的趋势呢，就是说公共区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利用，就大家的厨房如果是共用的话，可以说轮流做饭，一个人做饭大家一起吃，大家会互相的分享，这个是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好处是安全性上，在防盗啊、生病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可以互相照应，但它会更有这种 community 这种社区的感觉的，这样的一种居住形式会在日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当天在跟这个老师进行这个交流的时候，我记得 Real 你的感受是蛮深的，你好像还提了一些问题。你觉得这种形式在国内如果也在向老龄化的这种方向发展的话，这也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吗？你认为在国内可以复制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一个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刚才大家还记得我给大家留的那个思考题吗？就是说如果人口快速老龄化之后，大部分的那个而加少子化之后，没有那么多年轻人去提供服务的时候，老年人怎么过生活，怎么养老？国内其实有一些尝试啊，政府的我们传统叫做敬老院，对吧？这个是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明显它的那个产品形态和它的那个容量都不足以满足我们当前这个超低的出生率下，然后堆积的这个庞大的这个老龄人口的服务的解决方案嘛，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政府现在也在推所谓的社区型养老，对吧？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社区食堂啊，就是共享做饭，就你不要在家自己搞了，你就去那个社区食堂吃饭，就有点像这个大学的那种食堂打饭那种感觉，也是不是一种解决方案。中国的解决方案里面，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强调的是由政府或者是这个社区或者是由公司，这种还是有一些人来提供所谓的这种专业服务，年轻人来服务这些老年人嘛。这个我觉得和日本他们现在流行的这种方式还有点不太一样，他们其实更加强调所谓的互助这么一个概念，大家都是老年人，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背景，然后不同的技能可以互补的，可不可以互相提供帮助，对吧？我帮你修个这个窗，你帮我补个门，对吧？这种事情，这个尝试我觉得是更加有积极纪念意义的，因为你还是要面临那个终极的问题，就是说年轻人不够，然后你也不可能为这些人提供很高的一个报酬，因为养老本身不是一个非常挣钱的生意，对吧？它更多的是有这种社会公益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面去探索说，我们按照中国新的定义叫做新老年人，对吧？刚刚60岁多还没到70这个区间的这些老年人，
中国的创业者起了一个名字叫活力老人
对对对，就还能提供这些这个服务能力，但只是说可能你不是以赚取收入为报酬，而是以互相帮助作为这个交换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社区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但这个日本走在我们前面，他们先去探索，那我们可能10年、20年、30年以后，也要去面临同样的这么一个选择。如果说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把这条路实践得非常好了，那非常好，我们可以直接借鉴，对吧？国内我也看到有很多先锋的这个社区、先锋的一些人类在尝试类似的事儿，我也看到就是实地去看过他们那种感觉啊，确实还是有比较强的这个信心，就是哪怕啊我们这个出生率持续的低下，哪怕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会非常快，到我们这代人老的时候，可能这条路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出来。
对，没错，就是其实老龄化它会带来一部分可能变化慢，但它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对吧？永远这个事情它是两面的。这个其实我听日本的老师介绍完这种共享居住的这种趋势之后呢，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挺有爱的，对吧？就大家互相互助，其实不一定都是单身哈，你可能还是夫妻两个人还是生活在一起，但可能你已经因为小孩离开家里面了，其实只是老年夫妻两个人其实也挺孤单的。但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community, 就形形色色的一些好朋友，大家能居住在一起的话，相互帮助，其实这个还是挺让人向往的。说实话，我觉得我都不排斥，等我老了之后，其实这个东西。
好，那个我先报个名哈，我可以修网，我帮你们打扫，搞定这个网络连接。
就我们这个社区里面，这个 Real 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价值，对吧？它可以给大家修网络，对吧？
对，提供大家良好的上网体验。哎，这个我的一技之长，对吧？先给社区里面占个名额。
就每个人都要靠一技之长在这个社区里面占据自己的地位，大家都怕被社区踢走，是吧？就是，
对对对，我跟你说，我现在好想去学个那个什么木工啊、电工的这个活，这种感觉好有必要。
就更加不可被取代了，到时候老了之后，对吧？就是
是的，是的，
哎，太有意思了哈！就我们其实聊了这几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哈，但这些都是关于这个人口啊，关于社会的趋势哈。那最后一点，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回到一个特别商业的一个角度，就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还是得把商业的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收获里面，还是关于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投圈关注的主题哈，就这个电商对于线下零售的这么一个替代和一个升级的这个话题哈，我们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有多次讨论过这个出海的电商在海外的电商渗透率是怎么样的，在中国是怎么样的，中国的电商是极度发达，全球最发达啊，它的电商渗透率接近 30%， 那也是所有行业加起来接近 30%。 那在日本呢，我们这次观察下来呢，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也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日本的电商渗透率在 10% 以内，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日本人的主流的消费渠道还是在线下，或者我们甚至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日本的线下零售的业态在我们这次考察完之后，我依然会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线下零售的这么一个生态。
对，他们的线下商场流量好高，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有几天不是那个周末，不是那个高峰期嘛，蛮多人的，
是一个客观现象。那关于这个客观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叫做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日本的电商呢就不会发展的特别大，这是我们第一个理解的角度，是
线下太强大，线上活不下去。
对，从客观现实出发，你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个我们称为结论 A。 那还有第二个叫结论 B， 结论 B 是什么呢？日本公司它的投入去做电商的决心，放在里面的资源，还有做电商的运营能力和经验都不是特别足够，更强调的是这个主观的缺失。如果说是中国的公司把中国成功的这一套搬到日本去，是可以在日本的电商里面杀出一片天地的，这是结论，这是观点 B， 对吧？观点 B 更强调的是所谓的主观能动性，我的这个日本公司没有那么投入那么大，我们刚也聊了很多，日本的人比较相对来说做事情相对来说僵化一点，没有那么敢于去投入，就没有那么开拓精神很强。那中国的公司过去它可以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东京的时候跟我们的跨境电商非常著名的 SHEIN 在日本的相关的负责人就有过一个探讨哈，从中国公司的角度，从 SHEIN 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还是认为还是很多很大空间的，因为其实中国人做电商这个方法世界还是领先的， Temu 已经也占据了日本 APP 排行榜的前列，已经占据了好几个月了， SHEIN 在日本做的也不错。其实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境的从业者进入到像日本这样的一个传统来说电商不是很强的市场，就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家中国品牌进去来去耕这块地，他会把这块地耕得越来越肥沃。你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跨境电商的从业者来说，是不是一个挺值得去耕耘和去学习的一个市场呢？
我感觉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我当时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说它的那个线上订单的履约交付成本非常高。那这个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吧？你最核心的原因还是说这个劳动力短缺，对吧？没有那么多这个派送小哥给你跑，只能派送大爷给你慢慢跑了。
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客观现状嘛，就他为什么现在的电商渗透率只有 10% 以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履约成本太高了，对吧？当时我们遇到有一个数字，好像是说中国的同城电商履约成本大概一单是在6到8块钱这个区间，对吧？日本可能要大概在3倍这个水平，导致你很多业务做不了嘛。如果说有更强的这个公司和平台在积极推动这个事儿，去构建这个基础设施，是应该可以把这个价格降低一些的，可能降低不到可能10块钱以内，可能10多块还是可以接受的嘛，总比那个20几块啊还是要强一些的。嗯，就这个基础设施建好之后，那可能电商还会有一波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像中国公司有这么强的这个电商运营能力的话，在日本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份额是可以拿下来的。
不过呢，线上线下的结合肯定会是中国的出海电商到了日本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思考角度，就哪怕你是做纯线上做电商的，你也得考虑怎么去利用日本这么发达的线下给你去添砖加瓦嘛。就好像我们去参访呢 SHEIN 在日本 表参道的旗舰店，这也是 Shein 在全球范围内唯一的一家线下店。大家要注意啊， Shein 这个电商平台在全球只有一家线下店，在日本东京的表参道。为什么在日本东京的表参道呢？因为日本东京的表参道是全世界的服装品牌的一个制高点，这第一个原因，对吧？所有的大牌都在那开，对吧？那Shein，你说我是一个称得上名号的服装品牌，我也得有家店在那，对吧？这是可能是第一个原因哈。但这个原因不足够嘛？你纽约也是那个全世界服装品牌的制高点呢、啊。你香港也算
巴黎
的，对，你巴黎为什么不开呢？对吧？你东京为什么那个纽约为什么不开呢？还有第二个原因是这个Shein的负责人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分享的，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说，因为东京它覆盖的人口太多了。如果我在日本做业务的话，东京的高铁范围一个小时以内的人口已经有3000万，那整个日本就一个亿人口，是30%的日本的人口可以通过高铁这样的交通工具很方便的到达Shein的这家旗舰店，所以他就会认为这种方便性发达性会使得他开同样的一家店他会很划算，是因为你这家店开在的日本东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区域，最核心的区域，但它覆盖的并不是周围的可能2-3公里的人，它可以覆盖到所有的通勤时间在1.5小时以内的这个大东京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所以你开一家店就能覆盖3000万人。他其实这个店他是不能直接让你买的，因为他所有的产品在店里面你要扫码下单之后还是从中国发货给你，就没有说你从现场可以拿走的，他不是一个做销售的店，
展示厅样板间
他这个样板间他就会觉得在日本这种独特的这种城市的生态和人口的这种地理的这种结构当中，会使得他开这样的店的性价比会高于可能像更加地广人稀的这种像欧洲和美国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他唯一的一家店就开在了东京，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这个事儿一定要给大家再反复强调一下，东京都这个区域大区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人口聚居的区域。当时我最后2-3天没有走，在新宿住了一下，从那个高楼看出去，天际就是目之所及全是房屋，没有任何一寸空地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密度非常高。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吧，你把北京和上海拼到一起，4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聚居的区域，然后平坦的高铁直达，发达的交通网络，然后你在它最核心的地区，你说我开一家旗舰店，这个价值有多大？
对，所以就是像电商到日本，我也认为是有机会，但可能这种线上线下怎么去结合的这种业态，在日本可能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哈。这其实对于我们听众里面想出海日本的朋友来说的话，我们也非常建议大家去考虑怎么去把线上线下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因为日本毕竟线下太强了。
那好，今天的节目我们主要探讨了风投圈日本考察团第一期回来以后的初步感受。一支考察团一共有25位来自电商品牌、线下连锁、MCN、营销创意、互联网平台、供应链、跨境电商、投资等行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在东京参访了不同的企业，也听了日本当地的商业研究者的讲课。除了学习了解日本当地的商业实践外，大家还在互相探讨中，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获得了新的认知，彼此也建立了新的友谊，并促成了新的合作机会。风投圈日本考察团第二期的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时间是4月23日到28日，一共是6天5晚。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在东京学习交流。具体行程安排和报名方式，请微信搜索关注风投圈的公众号，发送暗号日本考察。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找到相关信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